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在今天，米娅也要请听众朋友默想一段经文。今天我们默想的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另外我们要默想约翰福音第一章的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亲爱的朋友，透过钟开鹏所带来的这首诗歌《耶稣是歌》，我们透过经文，透过诗歌来默想神。
他掌管全地，统万有。他深爱我，使我欢畅。他赐诗歌给我。耶稣是生命之歌，耶稣是喜乐之歌，耶稣是那爱之歌，耶稣赐诗歌。力量面对忧惧，我一生满有主恩典，他赐诗歌给我。耶稣是生命之歌，耶稣是喜乐之歌，耶稣是那爱之歌，耶稣赐诗歌。
欢迎回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刚刚你听到的诗歌《耶稣是歌》，我们赞美他，颂赞他。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谈，为什么在耶稣生平当中，路加和马太分别编写了两个不同的故事版本呢？透过默想今天的经文，米娅选了约翰福音的经文，道成了肉身，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这父独生子的荣光。马太作为一个犹太人，认识耶稣之后，他努力地在旧约找出与耶稣有关的经文，表明这就应验了先知的话。严格来说，旧约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并不明确，只是犹太人的一种盼望，而不能说是具体的预言。犹太人阅读旧约多年了，他们只知道将会出现一位弥赛亚，但从来没有人知道弥赛亚会在什么时候到来，更不知道弥赛亚原来是道成肉身，替人代罪的上帝。马太认识耶稣以后，才领会那些有关弥赛亚的经文，原来是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因此，马太选择了应验先知的话，那些段落作为圣诞故事的蓝本。而路加的记载，正如路加本人在书中开头所说的，这些事我既从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出自于路加福音的一章三节，路加尽量记载他听到的和他能查考到的事件，所以在耶稣诞生的选材方面，就着重记载了将这事存在心里的那些人和那些事。而接下来我们来看，路加和马太都记载了耶稣的家谱。路加的记载从亚当开始，到亚伯拉罕，又到约瑟，总共76代。但是马太只记载了从亚伯拉罕到约瑟。两个人除了亚伯拉罕到大卫这14代一致以外，从大卫以后到约瑟，两个族谱几乎完全不同。除了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是领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的英雄。马太说约瑟的父亲是雅各，而路加说约瑟的父亲是西利。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传统的解释很多，有人认为马太说约瑟的父亲是雅各，其实是指岳父，就是玛利亚的父亲，因此马太说的是玛利亚的族谱。而路加说约瑟的父亲西利，则是生父，因此路加说的是约瑟的家谱。也有人认为其中一个是约瑟的生父，另外一个是约瑟的义父。族谱的传承是最初口传，然后加上笔录，一个家族的族谱会不断的随增加而改变。由于家族开枝散叶，加上战乱流散而产生断嗣、领养、过继，或者是名声不好、被族人除名等等因素。犹太人又有兄终弟及的传统，就是兄长死了，弟弟要娶兄嫂的传统。负责记录族谱并不简单，族谱实际是一个网，而不是一条线。 各地域虽是同支，却可能各自有它的族谱。经过了几十代之后，哪个族谱才是正统的版本呢？马太的族谱和路加的族谱不相同，也不足为奇。如果他们两个的族谱完全一致，反而很可疑，更有串通的嫌疑。从族谱来谈，中国人也有家谱，也有族谱，其实有很多观念是相通的。族谱在传抄的过程当中，可能散失，也可能有更改，有增加，这都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现代人的希望》，这是由良友电台所制播的节目。我们今天谈的是为什么马太和路加分别写了两个不同的故事版本呢？马太是在传统的犹太文化当中熏陶长大的，没有一个拉比说将来会有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的弥赛亚要来临，所以要劝其他的犹太人认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简直是匪夷所思。于是马太他把耶稣的族谱分成三大段，每段十四代，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再到约西亚，以及百姓被迁至巴比伦到如今，他们分别代表了三个时期：家族时期，以亚伯拉罕为代表的应许期；帝国时期，以大卫、所罗门和约西亚为代表的立国、分裂和中兴期；被掳以后，以所罗巴伯为代表的被掳归回期。马太的目的是要劝服犹太人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纵使看起来匪夷所思，但仍然有可能。因为犹太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多匪夷所思的事，先祖犹大与媳妇他玛氏乱伦生子，这出自于创世纪的38章6节。大卫王的祖母路德竟然是被咒诅的外邦摩押人。马太特意在族谱当中插入了他们，好让犹太人能了解，上帝既然可以从匪夷所思的族谱人员中立国，上帝一样可以为人安排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弥赛亚。马太将耶稣的家谱分成三个时期：应许、立国和被掳归回。而耶稣的来临就好比第四个时期，上帝施行拯救的来临。路加是外邦人，因此他要替外邦人发言。亚伯拉罕被犹太人奉为祖祖，但是对外邦人就不然了。因此，路加刻意地把耶稣的族谱追溯得更加长远，一直到人类的始祖亚当，并称呼亚当是上帝的儿子。相比之下，当前这位上帝的儿子耶稣就好比新的亚当。对外邦人来说，他们因为耶稣而成为上帝的后嗣。路加的目的很可能是向世人指出，耶稣代表一个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新纪元。路加和马太对耶稣家谱的记载， 表面上存在不可化解的分歧，然而家谱的背后却包含着对外邦人和犹太人一致的深层含义。亲爱的朋友，千万年来，人类坐看苍天、碧海、大地、繁星，会禁不住要问：我是谁？我从何而来？要往何处去？穹苍以外是什么？大地深处是什么？大海的尽头到底在哪里？人是万物之灵，有没有比人更伟大的呢？简单来说，就是究竟有没有上帝？对犹太人来说，这答案是肯定的，世间只有一位上帝。摩西在西乃山上与上帝的对话是划时代的。当摩西问上帝的名字时，上帝只说：我是我。上帝既是独一，又何须另起名字呢？上帝就是上帝。事实上，犹太人也不直呼上帝为耶和华。凡是中文圣经翻译为耶和华的地方，犹太人读到那里都会以我主来代替。对犹太人来说，耶和华并不是上帝的名字，他太伟大了，不可能被一个名字所代表。这是犹太人对上帝独特的理解。但上帝如果只是一个伟大者，却与世人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么这位自有拥有的上帝与无神论者所相信的自然而然的大自然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但马太和路加却透过耶稣诞生的历史记载，表明了上帝与人的关系。路加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出自于路加福音的2:14。耶稣的降生是上帝要带给人平安。马太说，人要称耶稣的名为以马内利。马太福音的1:23。耶稣的降生是上帝要与人同在。我亲爱的朋友，米娅相信你听到这集节目不是偶然的。福音就是上帝没有撇下我们成为孤儿，上帝要与我们同甘共苦。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既然上帝爱世人，也必然会爱我，爱你，爱他。因此我们应该爱上帝，也应该爱上帝所爱的世人，接受上帝的爱，透过上帝的爱去爱别人，让每个日子都成为充满爱的日子，让每个季节都成为爱的季节。亲爱的朋友，你认识耶稣了吗？你接受他成为你心里的王了吗？如果你没有接待他，没有敞开心，那么耶稣与我们没有关系。即使你知道了关于耶稣的故事，他如何出生，如何死亡，又为我们复活，但你从来没有想要认识他，想要接待他进入你的心，那么故事就只是故事，他与你没有发生关系。米娅盼望 你不止理性地分析了这个故事，当你觉得真的有道理，那么米娅要鼓励你跨出信心的第一步，跟耶稣说，我愿意你来住在我的心里。我们来听这首诗歌，耶稣我王。
万王之王。
我亲爱的朋友，耶稣成为你心中的王了吗？米娅要送一段经文给你，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源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亲爱的朋友，这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耶稣基督。约翰为此做见证，众使徒为此做见证，写耶稣生平的马太、路加为此做见证。亲爱的朋友，我们为此做见证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将所听见、所看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团契，可以共同认识神，共同见证神，得着那永远的生命，得着那救恩的宝血，得着那生命的光。亲爱的朋友，米娅诚挚地邀请你跨出第一步，向神做个祷告。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和我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来认识你，帮助我，赐给我智慧，让我更多明白耶稣基督的事。也求你帮助我愿意敞开心来接待他。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亲爱的朋友，你可以继续透过节目、透过圣经来更多的认识耶稣。米娅也要鼓励你，当你真的心被感动，你就接待他进入你的心，求他饶恕你过去所有的过犯，赐给你一颗肉心，让你成为新造的人。我是米娅，拜拜。